海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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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如果太医当时给皇上看病啊，然后皇上死了，乾隆发布一道圣旨，你这回烧这东西什么玩意儿啊，钱我不出了，黄釉者和五爪龙者好的坏的全部运至京城再做处理。那官窑最大的特征是什么？皇家，也就是皇家文化，现在真的是备受关注。无论是唐宋元明清，能够构成故事的流传在我们耳边耳熟能详的，比如什么宋太祖啊、唐太宗啊、康熙、乾隆，那帝王的生活老是萦绕在我们生活的周围。
你说这事儿也挺奇怪的，本来跟我们寻常百姓升斗小民没什么关系，但是莫名其妙的就对这个帝王的生活、帝王的日常特别的感兴趣。
原因它够神秘。
嗯，
其实每个人呢都对自己很近的事和很远的事都感兴趣。
嗯，
当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种一个社会结构下，老百姓对他的那种态度还是比较仰视的。
嗯，
仰视的态度，所以他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的神秘，大家肯定是在无限的揣测推断遐想皇家生活。
可是这个斗转星移啊，到了今时今日，这个帝王生活反而变成了我们细说和茶余饭后的一个谈资了。
是的，是顾名思义啊，官窑就是由官方出资设立的烧造瓷器的窑口，就为官窑。那当然还有一个特别狭隘的定义，就是宋代单门有一，像这个称呼是从宋开始，单指一种瓷器，就叫官窑瓷器，当然也是为皇家服务。那它的官窑，它现在就是以它的釉面特征而后世不断的仿造，我们叫仿官窑或者叫官窑瓷器。那后来有一个扩大的说法，就是一个比较广义的说法，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官方设立。那到了元代，当时叫浮梁瓷局，就是在景德镇了啊。从元代起，景德镇窑火为什么叫延绵千年不绝？其实就是从元开始，才开始设浮梁瓷局。明清两代都称为御窑厂，就专门在景德镇那个地方为皇家单门烧造的这么一个窑口，或者说所谓的工厂，就叫御窑。
所以说我们回归到这个官窑的话题上，那我们也由这个由近及远的这个顺序，我们就从清代聊起。而这有清一代以来，可以说有三位帝王是目前最受大家关注的，那就是千古一帝康熙，然后这个工作狂人雍正，还有一个现在大家都很爱这个亲切称其为四爷也好，或者愿意叫他十全老人、弹幕狂人等等，农家乐审美的乾隆。所以我们其实就从康雍乾聊起。
对，康雍乾这个选题我认为是非常好的，因为康雍乾可以真的达到了清代盛世，也是封建王朝的盛世，都是在清代达到的，围绕在他们三个身上的故事太多太多了。
嗯，帝王家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它是定制的，而且它这个定制是独家定制，
是，
而且是要担着掉脑袋的风险定制出来的这么东西。
为什么呢？
啊？
为什么要担着掉脑袋的风险？
那我要烧坏了或者烧错了，
哎，这些点我们必须要出来澄清一点。
嗯，
首先给皇上做东西没有那么大的风险。
那为什么呀？
其实这个事情被演绎的太为厉害，因为觉得皇权至上，皇权天授，那皇帝呢就是说一不二，说什么都成。但是呢，其实皇帝没我们想象的那么不近人情。首先说皇帝，你给他做坏了一件东西，最严重的处罚呢，顶多皇上不给你钱，罚俸，
罚俸。
罚俸，然后最严重的，比如说在乾隆时期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督陶官唐英，他是从雍正晚年到景德镇学习制作陶瓷，他当时的其实的官职是九江的税务官，九江税官监理景德镇陶物，在浮梁县。那他到了浮梁之后呢，其实烧到了很多历史上特别有名的瓷器，很多创新品种。但那有一年呢，乾隆非常不满意，发了一道上谕给唐英，那意思就是说，你这回烧这东西什么玩意儿啊？我看着那么难受啊，就看着那么不满意啊。这波烧的这个钱我不出了，您自个儿想着吧。唐英当时就懵了，那他你这让我做点东西，然后你不给钱，那我哪有那么些钱垫给皇帝家垫东西？其实好像当时的匠人拿着俸禄，就跟我们现在一样，就是你找一地方做东西，你不满意，你顶多让他重做，商量，然后说，哎，我不给钱，我不要了，你做的不好，顶多是不会危及到生命，这个必须要生命，不会。如果太医当时给皇上看病啊，就是说写了方子抓错药，皇上又吃错药了，煮错了，回头一查这药底子跟方子对不上，然后皇上死了，就要给予处分啊，就是你把皇上治死了都不是处以死刑了啊，都是给予处分啊。所以其实皇帝杀人的情况不多，而且当时的司法也没有那么不昌明，没有那么不昌明。比如每年的秋斩，我们叫秋后问斩，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斩，就是一年的死刑犯，不是立决，不是斩立决，而是斩监候。所谓斩监候呢，就是死刑缓期之刑，到了秋后缓刑。但是在秋后的时候呢，所有会审结束了，所有案卷皇帝，尤其是死刑犯，皇帝要亲自勾决。皇帝分为两部分，而且后一部分的人数不在少数，就是皇帝认为不足以书以斩刑的，就不予以勾决，发回重审，或者之后改判，这样的情况也非常多。
皇帝他当时就是什么高法的这么一个角色，
对，他叫做最终审核，要做最终的死刑判决的时候，就是他也要经过不断的审核，不能误判。其实我们大家看，它是一个政府，它是一个比较运转的良好的一个政府，因为它清朝我们也知道也运转了263年，那所以这个历史这么长200多年的一个封建王朝的正常运转，它如果没有一个比较严格的法律制度，没有比较严格的规定和吏治或者管理的办法，它不足以运转200多年。那皇上如果每天都一拍脑袋一主意，那这国家早就完蛋了，他怎么可能一代传一代的家天下延续200多年？所以他必然是一个相对，尤其是在盛世的时候，肯定是一个相对健康的政治体制。而且本身他们也有检验制度，因为出口大量的次品，御窑里会出大量次品，因为这个东西有些不可控。那次品怎么办呢？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啊，非常次的啊，烧的太次了就打破。埋葬，在我们在景德镇出土有大量的这种打破的瓷器，就因为烧的不好。那还有一些能用，并不是没有那么不好，但是给皇上用呢稍微差点，怎么办呢？卖了。
卖给谁呀？
老百姓。在景德镇当地处理，收回成本再做。
这个皇家我们都知道它是有严格的规制了，
是。
那这个东西能给普通的百姓用吗？
可以，尤其是越到晚期越不严格，越到晚期这个事放得越开，而且乾隆发布一道圣旨可以为我这个事做佐证，原文我不记得，内容是这样，跟唐英说，凡是遇次品瑕疵品，除黄釉者和五爪龙者，只有两个品种啊，大家听清楚，一个是黄的，就是黄釉者，吃黄釉的皇帝专用颜色，还有一个上头刻画五爪龙的，凡是这类器物好的坏的全部运至京城再做处理，剩余在景德镇当地处理，这是一道圣旨，就从乾隆就告诉你了，只要这上头不是有皇家专用标志的瓷器，赐的赶紧在景德镇当地卖，谁买卖谁，他们家不也要盘子碗吗，你卖给他，咱们收回点钱做好的， 其实皇上这个御窑厂也是一个生意来的，虽然是国家全额拨款，但是他也会自己生产一些东西往外卖，然后还接受一些皇室成员还有一些大臣的私人订
制。那其实今天我比如说在故宫博物院里面我们见到这一定是刚刚您说的这皇家御用的，那比如像现在市场上我们都通称为官窑的东西，是不是它也不见得真的都是放在御前的东西？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我们分为广义和狭义吧，我觉得两种概念。所谓狭义，那我们认为官窑就是皇帝出资生产弄，然后皇上自己用御用的这种官窑。那其实呢，真正的历史上的官窑呢，是一个相对广义的，只是这个窑为官方所立。什么是官窑？官方所立，就是政府出资兴建这个东西，然后最后专为皇室和政府用瓷烧造。大家可以理解啊，我出钱，你给我烧。但是呢，等于到了18世纪以后啊，其实用量极大，用量极大之后，现在我们出现了一些所谓官搭民烧。就是官窑出生产要求，民窑帮助烧制，就是民间出资的窑口也为皇家烧制瓷器，
就是承办方。
对，这边有订单，你给我做，做了之后我验收合格，我就买走。这样也使得景德镇浮梁地区，很多民营企业大规模兴起，然后所以一些民窑也开始仿造官窑式样。那当然，我们刚才说过了，除非了一些皇室专用门样以外，剩下的民窑均可烧制，均可烧制。但是为什么民窑产品有的时候显得质量低呢？不好呢？因为它要控制成本，你成本过高，你的销售单价就高，那你的买受人群就变少了，你不好卖了。
那我们其实都知道，就是这个瓷器的话，从今天的这个定义上，它有纯欣赏使用的这种赏器，然后也有很多的像盘啊碗啊这样的实用器。那我们在通常的概念当中觉得这个皇家使用的东西都是不计工本的，那是不是说我们只有在生产艺术品的时候才是不计工本的，但是其实生产这些行用器的时候，实用器的时候，它还是有一些造价考虑的？
皇帝在生产艺术品的时候也有造价考虑啊，其实没有一件东西是可以一个人不计任何成本来做的。首先说，咱们就拿太和殿来说吧，太和殿几次焚于大火，尤其是在康熙，太和殿在一片废墟当中，在度过了20年左右的时间，从来没有修行。那他也有叫我们叫什么，稍微有一点囊中羞涩，就是因为大有大难，小有小难，我们可能会因为一餐一饭，一食一住。犯难，那皇帝呢也会要统筹整个国家的时候，其实他也犯难，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太和殿皇帝都不能修，不能重建，那何况去烧一个瓷瓶，怎么能够不计成本？
其实聊来聊去，咱们现在聊到的一个关键词就是这个官窑。当然，就是对于很多外行人来说，他不知道官窑是什么。然后，如果是我的话，我作为第一个了解的办法，我就是去百度高度去。结果百度上呢，就是一个特别不显好的那么一个瓶子的照片。我想问问您，就是其实这个官窑，我们不去考虑它怎么去定义，那从清代我们现在还能见得到的官窑到底是什么样的？
其实官窑很多很多的工艺，首先说品种极为丰富，因为知道中国是一个瓷器生产大国，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们所有人家都不可能没有瓷器。就说我现在吃饭的盘碗，我都全部换成不锈钢了，换成这种一清菌这种新型材料。你们家总有一马桶吧？无论是蹲着坐着，它也是瓷的。那我还没上谁家坐过一铁的，就一进一出都离不开瓷。为什么？便于清洁，表面极为致密，不易滋生细菌。其实这也是瓷器一个最大特征。所以我们谁都离不开瓷器。那这么多品种啊，林林总总，瓶子、罐子、高的、矮的、胖的，碗、盘、碟，都有瓷。那官窑最大的特征是什么？ 我们现在要讲官窑另一个定理，就代表的是一种水平。你们先别纠结于它真的是御窑厂烧的，还是别地儿的御窑厂代工民窑代工，御窑厂又收购了。御窑厂为什么要收购民窑代工？首先说御窑厂的生产能力吧。你给我，你现在皇室给我这么多订单，比如说大婚了，同志大婚要生产30000多件瓷器，我就这么点工人，这么大这大家都去过景德镇就知道啊，现在的龙珠国就这一块是当时明清两代的官窑所在地，就所谓的御窑厂。那这个御窑厂里的生产能力，它的年生产能力是有限的，对吗？它不可能无限的扩大，窑就这么多，那所以还得需要大家帮忙。那只要你够我的水平，我就可以收购。我够了我的水平，我收购完了，运到北京，为皇帝、为当时的政权的人服务，那它就是官窑，它代表着一个官窑生产水平。所以我们要看到所有的官窑制作出来的瓷器，或者我们在市场上、博物馆，无论在哪儿见到，首先要知道它做的精细的、漂亮的、美的，它才能被称为官窑。如果它建造很丑、很不好、很难看，做工非常的差、不精良又漂亮的，它不能被称。就算，即便它是那生产，也是残次品。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从这个意义上讲，那官窑是不是就是皇家标准？
是，因为啊，在强盛的时候和19世纪以后，就是清代晚期的情况不一样。因为大家知道哈。任何一个人都是量入为出的，那如果国家收入好 GDP 非常之高，那他自然而然对自己的生产要求是有极高要求的，比如说雍正。
那其实刚才咱们说到这个，无论是从釉色还是从这个纹饰上面都能看出来这个帝王专有，那我就想知道这帝王专有一定是极其的稀缺，那在现在的这个市场上呢，还能见到吗？
那当然可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哈，对于一个有爱的人，就你真的爱他的人，是一个莫大的机会。因为皇权集权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们可以购藏一些当年只属于帝王生产。那我有很多认识很多收藏家，有一个是专门收藏甘泽有瓷器的一个女士，那这位女士呢，她们只收藏皇室专有的皇窑瓷器，确实呢，他们的收藏呢，也蔚为大观，还有各个时代的单色釉瓷器均有收藏。等他把他这些所有的收藏品拿出来的时候，你放眼望去都是满眼的黄色，满眼的这种富贵之气扑面而来，然后皇家的气息非常浓郁，一把就把你拽回了那个时代里，你会突然觉得哦。其实皇帝看到的这些景象，富有四海，然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那种情怀。
那如果要是在今天的话，我们在博物馆也好，或者在市场上也好，我们在见到的这个黄釉，会不会就见到黄釉就证明是皇家？
不能这么说。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不能把它说得太片面，不能太片面，因为黄釉虽然属于皇帝独有。但是呢，在民间呢，其实也有黄釉器的存在，因为民间呢也是可以烧造一些黄釉器，但是它在颜色上和陶炼上，还是我们刚才回到刚才的话题，就是工艺水平上，比皇家专用的差得很远。那还有一些别的黄釉，比如说现在我们叫柠檬黄釉啊，或者各种的黄釉，这属于颜色釉，那属于颜色釉，就是不是那种专用的。对，我说的比较专业了，可能就是高温黄釉的这种瓷器以外，那些是谁都可以用的。其实我们看清宫旧藏叫各釉色盘，那每宫都要配很多这种单色釉的盘子，作为日常生活用瓷。
那是什么样的那黄色釉才是帝王专釉？
我们大家说这个黄，都只是比喻，都是用语言来表达眼睛里所看到的颜色。那每个人心里的想的可能都不太一样，但是大家真的想去鉴定，那就可以听我们以后的课程，我们可以拿出很多的黄釉的标本来给大家做比对，我们用一种颜色就可以区分各个朝代的特征。其实你看现在博物馆提倡的什么，我们现在热点叫让文物活起来， 那什么是火起来呢？其实我们电台的目的也是想让文物火起来。其实文物好像离我们好远，它在博物馆，它原来在帝王家，现在在博物馆，它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但是好像又很近。因为现在有了市场，有了公开的拍卖，有了很多的地方，我们可以亲身近距离的感受文物的魅力，甚至我们可以用自己的一点点私房钱买来一两件文物，然后回家仔细的把玩，去赏味那份属于自己的文化和属于自己的文物。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乾隆皇帝到底是不是农家乐审美？我觉得这件事儿真的挺值得说一说的。我们就不去追溯这个农家乐审美最开始这个标签是怎么贴上的，就是因为央视的那一档节目《国家宝藏》里面提到了很多人的男神王凯守护的那一件各色釉彩大瓶，也就是行内经常叫的慈母，那个就是乾隆朝的艺术作品。所以说就是由他也引发了，或者说是再度引发了对乾隆到底是不是农家乐审美这个话题的讨论
啊。乾隆我觉得是一个大家特别愿意热议的地方，因为他在位时间其实最长，大家知道他做了60年的皇帝，又做了3年的太上皇。乾隆这个帝王在中国统治的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那所以围绕他身边的故事很多，因为他露出很多，比如说我们原来热议的什么什么铁齿铜牙纪晓岚啊，什么宰相刘罗锅啊，
细说乾隆
对，这些都是无论以谁为主线，其实他们其中都逃离不了一个人，就是乾隆。
而且一提到乾隆啊，大家都觉得跟他特别亲切。第一是说从小可能就是看着跟他有关的电视剧长大的，还有一个就是表现出来的是乾隆特别人性化的一面，而非就是帝王化神化的那种状态。我觉得可能这个也是他比较适合今天的这种网络时代，然后很多叫流量小生流量小花，我觉得这个乾隆就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帝王。
对，所以乾隆这个帝王围绕他身边有这么多故事，而且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其实我们愿意把帝王想象的和我们一样，让他很贴近我们。其实帝王和我们真的一样吗？我认为有一些一样，也有一些不同吧。一样的其实他也是一个人，他有正常的一些情感上的表达和需求，但有一些不一样可能是地位和心情做决定。我们都知道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属于哲学范畴。那在哲学范畴里，我们认为那帝王的经济基础是比我们要好很多，而且他的心态和他从小时候的教育，因为所有大家都知道哈，从雍正时期开始设立上书房，那很上书房是干什么的？其实是为了教育所有未成年的皇子读书的地方。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但是到后期，其实从乾隆以后，上书房的作用越来越小。比如说等到了道光以后，同治啊，然后包括光绪都是冲龄继位，他们还没有开始读书就已经坐上了帝王。其实到那个时代，上书房几乎形同虚设。那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审美，就是说到了乾隆所谓的农家乐审美。那什么是农家乐呢？大家认为质俗，就是花花绿绿的很夺人眼球的，这种就叫农家乐。那比较清新的，比较寡欲的，比较淡的，当时很多人说这叫性冷淡审美。性冷淡审美大家认为可能不属于农家乐范畴。那其实我觉得繁复热闹其实也是审美的一部分，无论它以什么样的定语出现，首先它是审美，审美就代表着无数的个人的感情色彩。审美是什么呢？审美是我们每一个人对事物对于认知不带任何功利性的一种心态的表达。
这点我特别认同。其实美啊真的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儿，但是审美这个东西其实往往是经过比较。其实我个人觉得审美没有所谓的高低，比如说现在这个网络上大家经常说，哎，看韩剧的就没有看美剧的这审美能力强。那反过头来说到乾隆帝，其实在网上大家热议的时候，所谓的农家乐不农家乐，很多时候也是 相对跟谁比较？比如说您刚刚说到那种清心寡欲、性冷淡风格，那很多人比照的是谁？可能就是宋代的徽宗。那大家特别愿意把这两朝的帝王对艺术非常感兴趣的这种帝王进行对比，也有很多人拿乾隆跟他的爸比这个雍正皇帝去做对比，就觉得哎，雍正朝的这个审美就是很清丽的。那从器物的角度，从现在我们现有的这种实物的角度上，到底怎么去认知这个乾隆朝的这种审美呢？
乾隆皇帝的审美，我恰恰不认为它是流俗的，所谓的农家乐审美，我倒恰恰认为乾隆是一个集大成者。其实谁是承前启后的人呢？比如说康熙，他的爷爷，他的爷爷其实接来的是什么？是十六世纪的明代。大家都知道啊，从十六世纪晚明时期的风格是从康熙往下开始承接的。但是十六世纪的中国当时经济条件也不够好，我们的器物制作的也不够好。那到了十七世纪，康熙继位了，其实恢复了一些早明时期的产品，又带有了一些十六世纪晚明的风格，并开创了从十七到十八世纪清代整个器物制作的清代之风气，也是从康熙开始。那清代之风气到了乾隆，其实是到了一个顶点，到了一个最高峰。比如说它有仿儒器、仿官、仿军，就是仿宋代民谣的一些东西，那也做得非常之好。
也就是它的技艺其实也已经算到一个高峰期了。
当然它的技法，因为它叫磨骨，那这种磨骨的技法其实已经到了一个高峰。那它不单要磨骨，其实磨骨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创新。
我记得原来我们在做这个相关的媒体的时候，曾经提出一个概念，说乾隆是工艺美术家。那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是说，是认可了乾隆的这种创新性，包括对工艺技法等等，我认知的它是一个多方面的认可。那反过头来，其实现在我们聊起审美，我觉得更多是一种唯心的或者是形而上的东西，怎么能印证它非但不是农家乐，还是一个历史性的巅峰呢？
首先刚才你讲了乾隆叫工艺美术家，那其实在工艺美术家之前，我觉得乾隆更是一个艺术收藏家，也是一个艺术家。那可以看到整个我们现在看到的清宫旧藏，那这个清宫旧藏它的主要的这个文物的收集期间和收集的最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其实就是乾隆时期。
密电珠林石渠宝笈。
没错，其实石渠宝笈呢，就是仿照宋代当时叫《宣和博古图》，就是宋徽宗所写的。但这个宋代其实离我们很远了。那时代越久远的东西，从鉴定的上来讲，难度是越大的，因为你可能找到相关的、与它相匹配、可以对比的东西的史料越来越少。那乾隆作为一个帝王，他要处理很多的政务，他有很多的事情要干，那他还有时间去欣赏古物，作为古物的收藏者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大家说，哎，你看乾隆他收藏的东西里有很多假的，有很多不好的，那其实这种鉴定也代表着今人的目光。我们现在掌握的是什么？是比较科学的分析手段，还有从乾隆到现在三百年来所有的考古资料和文献发掘，我们再来看待那个时期的东西，我们可能会做出一个我们自认为很科学的判断。那么到了后世，会不会人家掌握的资料或出土的文物越来越多，我们的鉴定结果也会被后世所推翻呢？这个是很难说的。其实我们从乾隆时期他所掌握的历史知识和他所看到的考古发现一些出土文物，他以仅有限的资料做出那样的对比，可以做出那样的所谓的鉴定判断，他认为是真是假，而且绝大部分是真的，只有一小部分在现在认为有一些争议。
最著名的其实就是《富春山居图》的那个紫明卷嘛。
对，其实我觉得这样看来，那乾隆的水平其实是极高的。
就是其实今天我们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然后当时即便是富有四海的帝王，他也不可能收集到像如今这么多的资讯。
当然，因为那个时候也并没有所谓的考古，也没有科学的一些判断，而且乾隆其实做了很多大量的有关乎文化的事情，比如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法帖，那在乾隆时期有无数的法帖公之于众，比如说大家最著名的就是三希堂法、重刻淳化阁法帖，包括兰亭八柱帖等等等等。其实乾隆时期前前后后在于就是历朝的书法绘画方面的法帖出了七十余种， 可以达到了历史高峰，其实为后世研究前朝的书法和绘画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其实说到这个乾隆的审美啊，受到很多今人的诟病，大家又吐槽他是农家乐吧，又说他是淡墓地吧，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忒乱了，他在那么多的这个名画上面不停地露出，不停地刷存在感。其实一个富有四海的帝王，他不停地刷存在感有必要吗？
其实我觉得你刚才那番话引发了我对乾隆另一个思考。我突然觉得乾隆作为一个帝王，其实他的露出当然以帝王姿态的较多，还有一部分是以文人姿态露出的。他从他骨子里更相信自己是一个士大夫阶层的文人。首先他自己定义人一个大儒，首先他自己的叫十全老人，他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虽然有一些自负，但是他的自负呢也是有一些根源的。那一个统治了中国63年的人，就算他爸爸想这么录，他爸爸只干了13年，想录出还差了40多年没工夫录，主要是所以一个人露出过多呢，他的毁誉呢就会参半，就会有很多人欣赏，也会表现出很多人不欣赏。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在我们看来啊，这个乾隆的审美非但不是农家乐，而且还是艺术的巅峰。而且我们也谈到乾隆啊，其实是一个以文人自居的这么一位帝王。
纵观历史来说，受今人非常追捧的绝对是文化人，绝对是艺术家的就是宋徽宗。那其实是不是从乾隆收藏的角度，或者说他这一朝的工艺美术的角度，能看到他对宋徽宗的一个态度？
对，我们说到宋徽宗啊，其实这个人很有意思。大家现在说到的都是他的艺术成就，比如他做的宣和博古图、瘦金体的创立，培养出了这个千里江山图的作者王希孟，包括我们现在最推崇的汝窑，也是由宋徽宗开始创立使用的。那个时候叫器定用汝，就是宋代的官方用词，把北方的定窑窑口的瓷器放弃不用，而开始使用汝窑，也是从宋徽宗开始。那其实围绕着宋徽宗全都是跟有关乎艺术的。其实乾隆呢，在于艺术方面是极其赞同宋徽宗的，他可以说是宋徽宗所倡导的、所喜欢的都是乾隆所推崇的，包括汝窑。那乾隆对于汝窑的收藏可以说是一个铁粉的状态。所以你看他看汝窑从他出现，其实短短烧造了20几年，其实宋徽宗是一个亡国之君，他被北人掠走了，然后整个宋代的江山南移了，移到现在的杭州。所以当帝王他的本职工作其实是没有做好的。
对，
他是一个不太尽职的皇帝，他只能说是一个更具文人思想的艺术家。所以乾隆其实对于宋徽宗还是看待的比较明确的，是一分为二的。他认为他的艺术，他所追求的这些艺术和他创立的这些东西是非常值得坚持的。但是宋徽宗作为皇帝这个职业，我们姑且认为皇帝是一个职业的话，那他的基本职业是完全不尽职，没有做好。所以乾隆是很诟病宋徽宗这块。所以我们目前看乾隆应该还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是一个很理性的帝王。其实大家对于汝窑能够走到今天，尤其从汝窑诞生一直到今天，汝窑的粉丝一直是最多的。汝窑的所谓的雨过天晴色，就是真的能够代表很多清雅之士的对器物颜色的追求，用汝窑全部就代表了。所以我们现在看来，从汝窑诞生一直到今将近1000年的时间，历朝历代均有仿制，但是仿制的最高峰其实是出现在现在大家认为审美最差的一个地方——乾隆时期。其实清代仿汝无论是在造型、品种、釉色各方面 均已达到了宋代的水平，甚至有所超越。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可以这么去等同吗？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一个观点，就是乾隆非但不是农家乐审美，而且他还是历代审美的上的一个巅峰，历经千年大家都得到一个共识认可的艺术高峰就是汝窑，那乾隆也是喜欢的，也是爱的，而且以至于他不但是他有大量的收藏，然后还有大量的创新，大量的摹骨，是不是从这些都能推导出我们的那个命题是成立的？
没错，乾隆的审美是不差的，他喜欢的也是你喜欢的，也是大家都追捧的。
其实我们今天聊来聊去，我们也在产生一个困惑，因为有关于乾隆的话题太多，我们都甚至有点无从说起。哪怕是我们顶着这么一个大帽子聊的主题是官窑，然后从官窑想要说清楚乾隆的审美都觉得有点就是无从下手，是因为它太丰富了，真的是灿若繁星。
确实，其实乾隆很重要，乾隆是十八世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最重要的帝王。所以乾隆不单有我们所说的传承、继承、摹骨、宋代，从他的内心状态来讲，其实任何一个帝王都不会觉得自己比历史上那些所谓的明君差。那既然乾隆想干出一些傲人的成绩，他必然要有所创新，所以乾隆既是一个继承者，也是一个创新者。他是在继承的同时做着创新，而且开创了中国自乾隆以后，从十八世纪晚期一直到十九世纪整个制瓷工艺上的一个传统，乾隆成为了最高峰，也成为了后世模拟的模本。而且我觉得大家对于乾隆就说，哎，你看他六下江南，那游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到处题词，到处留情，到处写了很多的东西，大家都觉得，哎，你看这么好的山水都被乾隆给糟蹋了。那其实你还是得先认可它是好的山水。如果乾隆他提的都是青山绿水，骑的都是大好河山，那我认为乾隆的审美没有问题啊。那审美什么有问题？如果他在他们家门口有一沙子堆，他觉得那沙子堆特别美，能够代表他，他非要立一块碑说这沙子堆怎么美，那我认为他的审美真的有问题，他与大众格格不入。那如果说他喜欢的也是士大夫阶层乃至是百姓都喜欢的，都是大家所能接受的，说明他的审美没有问题。而且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那作为一代帝王，那他还引领了一个时代的审美，所以大家还是追随着他的。
我觉得乾隆应该是一个精力相当旺盛的人，因为刚才其实咱们一直在围绕着说这个是否是农家乐审美这个话题，遭到这个网友们集中火力去吐槽的那个点，就是乾隆皇帝他不停地在这个书画作品上面出现的那个大量的弹幕啊。其实反过头来，是我觉得都有两面性，很多人尤其是一些行内人，比如说乾隆的那些玺印，然后包括他的御题诗，反而会成为他们关注的，觉得是探讨艺术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
向。其实很好玩啊，这件事情我觉得之前呢有很多人，因为现在科技很发达，有很多人把很多的古画上的所有的乾隆他的题跋和历朝文人对于他的题跋全部去掉，等我们再正视这幅画的时候，大家会觉得第一感觉是非常别扭，就好像我们穿了一件衣服上的没有扣子，然后把口袋什么的全去掉，好像那些东西已经和画融为一体，浑然一体的感觉。而且它表达的是一种个人的情感，你要从保护文物的角度来讲它不应该这么做，但是要是从一个历史传承的角度来讲，其实这个东西莫过于是一种人文精神的一种传递，是于他对于这件艺术品当时他的观感和他的情感的一种真切流露，而且他把它写在了艺术品上，作为三百年后的后人，其实我们看到的是那件艺术品从它诞生的那天起流传至今，他的所有的经历和经历过他的人所留下的一些痕迹。那我们看到了乾隆对于他的理解，对于他的感受，他每次去观看这件艺术品，他可能对他的内心都有一种触动，而且他如果是在艺术品外面的表功上，或者在后面的题跋的文字上，这是历来有文人传统的，我认为这个无可厚非。
其实我们今天从一位网友的这么一个留言 去引发了关于乾隆审美的一个讨论。那我们也说到了，无论是他的收藏、他的绘画，然后包括这个他这一朝的瓷器，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乾隆非但不是农家乐审美，还是整个这长河当中的一个高峰。其实关心瓷器收藏的人也都知道，时至今日啊，康雍乾这三朝的瓷器在市场当中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来说的收藏主流，可能它也一定是迎合了今人对于这个瓷器收藏方向的一个审美。我们在市场上比较常见的有哪些乾隆朝的器物呢？
那我们现在看到市场上所见到的其实以实用器为主，就是乾隆时期的比如说盘呐、碗呐、杯呀、等等，这些有关乎就是我们现在依然还可以使用的东西是最多的。那还有一些就是以纯装饰，我们叫它陈设器。
嗯，
那这些陈设器呢，其实市场上也非常常见。其实乾隆，你刚才说对了，康雍乾三朝都是市场主力，也是现在收藏者所追捧和追逐的对象。
回到官窑的话题，其实我们在开篇聊到这个慈母，很多人的男神王凯守护的那一件各色釉彩大瓶，之前去到故宫的文化殿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也就与他擦肩而过了，就算在他面前驻足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就是传说中的慈母。今天确实是因为一些综艺节目也好，社会话题也好，一下子成为大家的一个热点，甚至出现了像文化殿门前排起长队，大家争相去看慈母的这种情况。那从这个角度上说，慈母可不可以把它理解为乾隆朝工艺美术或者是审美的一个集大成的这么一个载体呢？我们也会在下期的节目当中主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一只慈母特别传奇的故事哈。
对，因为这只慈母的传奇其实不在于它有多少的工艺水平，烧造难度极大，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还有一点呢，其实它有一个散落在海外的孪生兄弟。